诸位同修大家好，今天我们这个很高兴啊，很欢迎大家到这里来，我们一起研究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是有这个地藏菩萨的加持啊。我说这个宗教方面我比较不避讳一点的话呢，那我就可以多讲一点，也就是我们在买下这个道场以后啊，甚至于在这个都还没有装修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这边正要做这个 remodel 啊，我们的东西呢堆得乱七八糟的啊，都堆在这个就现在大家坐的这个地方，这个中间以前我们这个墙壁只有一半啊，没有这么多墙壁。当初因为是一个银行嘛，它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货，那时候我们这个还是每个礼拜六来这里共修，那么那时候那个空间当然就很拘束，就是好像在我们现在那个大门那个过道那个地方啊，在那边共修，那边有一点空间在那里共修，这边都堆着一些杂物。我记得我们这个很明显的有一次来的时候呢，是刚好有一个有个仁波切来了哈，那我们想说这个仁波切来了，我们就请他帮我们这个修法加持一下这个道场啊。其实每一个仁波切来我们都请他加持，所以这个仁波切他就是好，他说这样好了，我们就一起修个法啊。那他就建议我们修这个四臂观音啊，就是白观音法，这是密教的一个法。那边那个图像呢，如果大家不知道这个的话，那就是四臂观音的像啊。那在我们过去因为在旧道场呢，我们常常也修这个地藏经，所以说那好了，我们说我们也同时呢就修一个地藏经好了。结果那天呢就修了两个法，前面修这个四臂观音，后面修这个地藏经。这位仁波切当然是西藏人了，当然我们修地藏经他听不懂了。可是就在我们修完地藏经之后呢，就在修的时候呢，这个地藏菩萨在我们这里这个现身啊，而且以前我们的道场比较矮嘛，以前也现过，但是比较小，到我们这里现的声音是比较大的声，跟我们这个屋子差不多高啊。那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呢，他就坐在我后面这个位置上面，当初这个位置是一堵墙，而且这个墙壁呢是那种砖块，你知道没有 finish 的，是砖块那种的墙壁。他就坐在这边，这个，因为在那个时候呢，我们这个还没有决定我们的佛像要放哪一边啊。本来我们想说这个佛，如果说是有些人希望把这个佛像呢放在西边嘛啊，如果是阿弥陀佛的话，通常我们喜欢供在西边。结果没想到后来我们最后的决定呢，佛像就是在这一边，所以他那时候坐的位置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放佛像的位置啊，而且他这个坐的姿势呢。据这个看见的人告诉我的话呢，就是像这个什么，像这个我们在这个华盛顿那边那个林肯的那个纪念堂有没有哈、啊？林肯坐的那个样子，差不多就那个样子哈、啊。那么从那以后的话，我们当然信心就很强，所以我们几乎每个月呢，我们都修这个地藏经。那么大概也没有地藏菩萨大概从来也没有缺席过，有时候现大声，有时候现小声，不一定的啊。所以我们对这个觉得对这个地藏菩萨的这个大概有缘分蛮深的，所以这么久以来呢，这个觉得不好意思，始终没有讲这个地藏经啊，念了这么久的经呢，没有好好的把它讲一遍啊。那么这个再说的话，这个我们这个修地藏经呢，修了很久以后啊，大家这个念经念的都很熟了啊。可是念熟的话呢，有时候很多经句上也就划过去了啊，有时候没有精神的，没有时间的去仔细推敲它的意思啊。所以我想在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借这个机会来谈一谈这个地藏经呢，也让我们大家对这个经呢更熟悉更清楚一点，这样呢在以后我们再去诵这个经的时候呢，我想会增加很多的这个功德啊。那另外一个原因呢，也是考虑到就是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时局呢不太安宁啊，那么经济的环境呢变得很动荡，所以我们这个心理上呢常常也都会受到这些干扰。那么地藏菩萨呢， 在我们一般的概念里边呢，以为他是专门去救地狱的众生的，因为他有一个大愿啊，地狱不空呢，誓不成佛。那其实呢，这个地藏菩萨呢，并不是针对着地狱的众生啊，他是对一切的众生。所以呢，修这个地藏法门是对所有的人都有利益的啊。那么特别呢，他很照顾到我们这些现实的生活。换句话说，我们修这个地藏法门呢，不只是在学佛上面有利益，那么在我们这种俗世的生活上呢，也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让我们这个心理和环境呢，那么都可以有相当程度的这个帮助啊。所以我想这是这里另外一个原因呢，我想我们来这个时候呢谈这个地藏经，那么希望呢以这种啊大家这种和共修的这种功德呢哈，那么让这个地藏的这个法门呢更能够普及啊，那么让这个地藏菩萨的他的这个慈悲呢哈，能够让我们这个整个的世局呢能够有所改善啊。所以在我们这个过去谈的佛法里边，我们都理解了一个基本的概念呢，就是佛学讲这个缘起啊。我当然有些同学们可能过去没听过啊，没有很清楚的听过这方面的这个说法，那没有关系啊，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呢会谈到。这个缘起呢，基本上讲的就是任何的事情呢，都是很多的这种因缘条件呢这样子和而现起来的啊。这些和的现起来的中间呢，那么就是说没有一个主宰在里边啊，没有一个主宰在里边。所以包括像我们这次这样一种讲经的这个法会呢，也不是我一个人动了念头这个法会就会成就的啊，也是很多的因缘呢这样子成熟出来。那么所以这个假如我们这个讲经的这个法会呢能够有所功德的话，我想每一位在座来参与的同修啊都有功德，因为这个都是成就这么一个啊这个法会的一个因缘。那么刚刚提到了说这本经呢是一个讲事的经啊，跟这个讲理的经有点不太同。因为呢佛学跟或者说佛教跟其他的宗教啊一个极大的不同呢，就是他在这个说理的层面上呢有非常深的这个见地啊。像我们过去谈这个解深密经啊，那么就几乎把所谓这种空观的道理呢唯识的道理呢谈到了这个极处了。这是属于理的方面啊。可是这个理呢不是孤起的，因为任何一个道理啊不会凭空出来，它一定有这个现实的现象呢在衬托着这个道理。譬如我们简单的说吧，你说这个什么阴电跟阳电会相吸，对不对？这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对不对？这个阴阳会有一种相吸的这个道理在里边。可是这个呢也是因为真的世界上有这样的这种电荷的存在啊，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个道理出来，否则我们不会有产生这种概念出来的。换句话说呢，我们讲了很深的道理，这些道理呢还是要回到啊这个世间的这些事物上去，回到我们的生活的经验里边去。所以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谈到这个讲事的经。讲事呢表面上好像是讲故事啊，可是这个故事呢它里边呢也都含着这个理在里边啊。所以我们谈故事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去会通它里边的道理啊，就像我们谈道理的时候呢，我们要把它印证到我们这个现实的生活里是一样的啊。所以事跟理的经呢，实际上它这是讲的同样一件事情，只是从这个不同的角度呢来切入。比较起来啊，我个人觉得呢，这个讲事的经可能比讲理的经还难讲一点啊，因为道理嘛比较有点抽象的这个概念在里边，你可以用这个抽象的概念去思维 可是讲到是的话呢，它必须是很现实的东西，你不能凭空捏造的，你不能凭空去想象的啊。而且这个事情里的道理呢，有时候不容易捕捉，因为事情呢，这个现象呢，它的变化，它的这个头绪呢，太复杂了啊。所以从事项里边要看出这个理来呢，有时候还比较困难一点。所以这个在佛家这里边比较这个高的境界上呢，谈这个修养的境界的时候呢，那么你可能会听过啊，他要谈这个先呢把这个理呢要通顺了，那么事上也要通顺了，然后最后呢这个理事要结合起来又完全通顺了，这样子呢才成就一个完全的智慧啊。所以这次呢我们就借用这本经呢，那么希望能够学习的从这个事的方面呢来关照这个理啊，来汇通这个理。所以我们谈这个经就不完全是像这个讲故事一样，因为这个经本上如果你读起来，读过经的人都知道很像是讲一些故事啊。那我们如果从这个事理的角度来看的话呢，那么这个必须把这个故事呢还能够看出它的道理来，这样呢才算把这个故事看懂了。其次呢，我想再说的呢，就是有关这个地藏菩萨这个功德的经典呢，不是只有这一本经啊，还有一些经，那么比较我们常听到也是比较主要的经啊，像有一本叫做《瞻察善恶业报经》啊，还有一本呢叫做这个《地藏十轮经》或者叫做《大集地藏十轮经》啊，这两本呢是比较主要的经典。那么里边呢也谈了很多地藏菩萨的这个功德，可是这两本经呢比较起来，跟我们这个本愿经比起来呢，有一个很大的这个不同，就是在这两本经里呢，他们用的语言也好，讲的道理也好，又是很深啊，所以又变成是一部讲理多于讲事的一个经啊，读起来呢又比较辛苦一点啊。那么所以我们这本经呢就是比较纯粹谈事的经，而且在这个修行的法门上呢，那么那两本经讲的修行法门也比较这个复杂一点，那我们这本经讲的修行法门呢又单纯多了啊，很简单，就是像我们一般这个拜拜一样啊，对这个地藏菩萨呢升起信心，然后呢能够啊给他这个画个像，给他供养一下，给他礼拜啊，那么读诵这个经典或者是唱诵他的这个名号，这个呢就是我们这本经基本的修行。那么这种修行呢，我相信在座每一位呢只要你愿意做一定都做得到啊。那么这本经的文字呢就像我说的像是讲故事啊，所以呢大家看起来呢很亲切啊，不会觉得这个好像很难懂啊。我想有些经大家一定有经验，一翻开来莫知所云啊，看了一页两页之后还是看不懂啊，但是这本经不会啊。所以这个经的好处呢，所以它就比较什么呢，就是能够普及啊，能够适应呢大多数的人啊，甚至于可以说适应所有的人啊。所以如果我们要宣扬普及的话呢，还是要用这本经典啊。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最后想在这样进入经文之前呢，我再说一点呢，就是关于这个我们这个讲经的一些个一些个原则啊。这本经呢照说啊，前人也讲过了啊，也有古人讲过，也有今人讲过这个经典，但是这个讲经这个事情呢，虽然有前人讲过，可是每一个人呢讲起来，每一个人的看法上还是会有所出入啊，每一个人在重点的这个曲折上也会有所出入。那么不止于此，这个随着时代的变迁啊，我们这个时代的背景不同的时候，我们对这个经义的了解也会不一样啊。特别是呢，当一个新的时代里边，我们会出现很多新的语言啊，譬如说很多这种科学的语言，那么我们回到古时候就没有人会用这种语言，那么我们有了这种语言呢再来看这个经典的时候，那么对这个经典呢又会有不同的一种理解啊，所以不同的时代呢就有不同的说法。那么另外呢就是说 我想诸位也可能听过别的地方也讲经，或者看过其他这个经典的注解啊。那么就像我说的一样，有些人讲这个经的时候呢，也许很相当程度上采取了这种说故事的方法，随着这个文章呢呀就这么讲过去啊。那么在我个人呢这个习惯上的话呢，我是一定要把这个经典呢照古人的做法呢做一个东西叫做科判啊。科判呢这个字是这个比较这个中国古典的字了哈，也就可能是这个比较这个属于佛家的用语啊。这个科呢就是分科的意思，跟这个科学的科是一个字啊。判呢判别啊，判别意思就是说我要把这篇文章里边呢把它这个分科分出来，给它判断出有多少科，科就是类了，有些类别啊。那么当然这个科呢包括的不只是类别，它包括了一些层次在里边，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要把这本经整个的结构看出来啊。那么这样呢才比较适当的呢来解释这个经义啊。就是说我们如果只看了一段，那么就这一段或者是某一个句子来理解它的文义的话呢，有时候呢可能会误解，因为文字有很多模糊的地方啊，更不用说了，我们这个所有的佛经都是这个翻译过来的啊，都是翻译的文字，任何的东西经过了翻译之后呢就会失真一次啊，对不对啊？因为如果我们了解到呢翻译的不只是困难，100%的翻译呢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每一种文字有它的文化的背景，你要把它翻成另外一种文字，就是说把它放到另外一个文化背景里去，那么这种移植呢不可能是100%的，因为这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里它会有不同的概念，不同的语言啊，你不可能找到很精确的这种啊一对一的这种对应在里边啊，所以翻译会失真一次。那么在这个经典的这个传抄啊，那么又会可能产生一种失真，所以在这种在的地方呢，我们对佛经的文字呢就不得不要啊特别的这个小心啊。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就进入到我这个表里边了，在这表里边呢前面一段我叫做前言啊，这个还不是经文的部分。第一个呢我们就是要谈这个译本，就是我刚刚提到这个翻译的问题了啊。以前我们在讲一些经的时候，譬如我记得讲这个金刚经啊，金刚经呢中文有7个译本啊。那么这个译本多有一个好处，就是你觉得这篇的文字看不懂不太能理解的时候，有时候不是我们笨，有时候可能是那个文字本身呢不够清爽啊，所以这时候假如我们有另外一个译本可以参考的话呢，往往可以解决很大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这是译本多的时候呢有一种方便。那么我们这本经呢可惜没有那么多的译本啊，你看我给您列出来的，说第一个呢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记载上呢说在这个西晋的时候啊，有一位法师叫做法聚，他曾经翻译过，可是这个呢后来这个译本呢失传啊，而且在这个记载上呢也不是很确定啊是不是真的这个法师有翻过这本经啊，所以这个呢等于说对我们来讲没有任何的用处了。另外一本也就是我们现在在看的这一本是这个唐朝呢这位法师叫做石叉难陀啊，他翻译的。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这本呢经呢在中文来讲的话只有一个译本，不过还好在我们读完这本经之后呢，大体上我觉得这本经的文字呢没有太多让我们困扰的地方啊，所以呢这样的话呢一个译本的话呢我们也还可以适应啊。好，接着呢我们谈这个经题啊，一个经呢，当然我们先会看它这个题目，题目应该是代表着这个经呢它的这个中心的这个意义或者是精神。这本经的名字呢非常简单，它就是叫做地藏菩萨本愿经。 地藏菩萨，那么我们当然后面就要讲他很多的故事了啊。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只是就这个地藏的这个名义呢做一点解释啊。这里我写出了说这个地呢有几种意思，这个藏呢有几种意思。如果看其他的注解啊，这个地呢它可能给出更多的这个意义出来啊。那我觉得呢就这四个意思呢已经相当的能够充分的呢表达出啊，这个为什么地藏菩萨呢我们把它叫做地藏。那么这个地藏这个名字呢根据经典的记载呢，据说也是在某一位佛的时代里边，那么他呢好像是给这个地藏菩萨呢受记，就给了他赐给他这个名字啊，所以这个名字也不是他自己取的，是某一位佛呢给了他这个名字。那这个地呢我们取这四个意思啊，能载、能生、能持、能藏。载就是负载的意思。这个地呢在我们这个世界看来的话大概是最坚固的东西了，它最大嘛，我们摇它也摇不动，除了地震的话我们摇不动它啊。因为它这么坚固，所以再重的东西它都能够负载啊，高楼大厦啊它都能够承载这个东西。那么这个意思呢如果比喻什么呢，当然是比喻我们这个地藏呢菩萨啊，他呢有这样大的能力，那他能负荷什么东西呢？他在负荷一切众生的苦难，我们这个苦难都是很沉重的，那么众生的苦难加在一起更沉重，但是这个地藏菩萨呢他就像这个大地一样啊，他有这个大地的这种能耐，能够负载呢一切众生的这种苦痛。能生地呢，我们看出来所有的这些我们的需要的东西，特别是植物这一类食物，全部是由这个土地上生长出来啊，需要靠这个土地我们才能够生活生存啊。所以同样的，对这个地藏菩萨，对于众生来讲的话呢，他能够替这个众生升起什么东西呢？他是给众生升起福报，给众生升起智慧，甚至于进一步呢，那么给我们升起这种学法、求觉悟啊，这种愿力、这种愿心，这个在佛学里的专有名词呢，叫做菩提心啊，菩提心。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可以借着这个地藏菩萨的力量呢，来升起这些东西，我们来享受这些东西。能持。持就是把它保持的意思，就像我们这个地啊，它不但承载了这些种种的事物，它还能让这些事物呢维持着一个很固定的样子啊。比如一棵树，它可以维持这棵树呢上百年甚至于上千年啊。那么一座山也可以维持的很久，一个建筑物它可以把它维持很久啊，这是一种能持的意思。那地藏菩萨他的对我们众生呢，他有这种能力，能够呢让我们什么东西坚固呢？能够让我们已经升起的这种善根可以坚固啊。我们有时候呢发了一点好的心啊，善心，做了一点好事，可是呢有时候不持久，做了以后呢就没有这个后续的力量，那么以后就没有再做了，就断掉了啊。所以这个善根呢就不能够成长啊，虽然开始好不容易种下了一点善根，但是不能成长。所以这个地藏菩萨的能持呢，就是能让我们这种善根这种东西呢能够坚固啊，能够保持下去啊。那么当我们发起了这个善念，或者说发起了这种啊求学佛法、求觉悟的这种念头，那么也让我们这个念头呢能够保持着不要退转。第四个说这个能藏的意思，那么就是像这个地呢，我们知道里边有很多的宝贝，金银财宝都藏在地上啊，所有的矿物，这些什么珍贵的矿石不都是从这个地上挖出来的嘛啊。所以地藏菩萨呢他也有这种像地一样这种能藏的这种功德啊。那么他呢 就是藏着什么呢？藏着许许多多的这种妙法啊，很多的妙法啊。法就是在这里的意思，可以说不只是我们这种一般的说讲经说法的法，也包括了各种不同的这种方法啊。那么它有很多善巧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成就一些事情。那么它也有很高的这种智慧的方法，那么来开导我们。这些呢，就是所谓它的妙法。那么它藏了很多的这种妙法，所以它有能力呢应付这么大多数量的这种众生的需求啊，能够源源不绝的来供应他们啊。所以这是从它这个所藏的这个妙法里边呢所显露出来的啊这种能力。所以地藏菩萨，我们现在了解了他取这个地呢啊，有这么多的意义在里边啊。所以平常如果我们念过去地藏菩萨，我们大概不会这样去想那么多啊。所以我们这样想一想之后的话呢，那么可能就也就把这个地藏的功德呢同时的就给它总摄在这个一个名称里边，我们就理解到当我们称这个地藏名号的时候，那么也同时把我们刚刚谈的它这些功德呢都收摄在这个名号里边了。藏啊，或者叫做藏啊，藏呢就是一种宝藏的意思，当然藏也有藏的意思在里边，所以我们就把它解释成呢所谓的福藏或者是宝藏。那么地呢藏了很多东西，这些东西我们看不到，所以它是一个福藏，潜伏在里边的东西啊。但是潜伏在里边的东西呢又不是破铜烂铁，它潜伏在里的东西是很宝贵的东西啊。所以这种宝藏呢，一方面它不是露在外边的宝藏，它是潜伏的宝藏，那么一方面它又是宝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来形容呢这个地藏菩萨啊它的这个内涵的一种深厚。那么我们把它这种地藏菩萨的这种内涵那么称作是一种宝，其实它这个宝呢比我们世间的宝贝更要珍贵啊。因为世间的宝贝呢是能够换取金钱的啊，能够给我们换取我们喜欢的东西，可是地藏菩萨所藏的这个宝贝呢是让我们众生呢能够来得到解脱的啊，得到解脱。我们为什么需要解脱？因为我们有苦嘛啊，我们觉得这个世间有苦，所以呢每一个人都希望呢能够离苦得乐。那么离苦呢得乐就是解脱的意思，就是解脱啊。我们觉得有苦的时候呢是觉得不自在的，所以觉得好像被绑住了，对不对？大家很在生活里边，我们处处觉得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没办法做，因为有很多的限制啊，客观的限制，主观的限制。那么这些限制呢在某种意义上讲就等于是我们的一个种束缚一样啊，绑在我们身上的束缚。所以能够把这个苦解脱呢能够把它解，就是我们从这个束缚呢把它解开来了啊。那么地藏菩萨在帮助我们解脱这个方面呢它是很广义的啊。在这个世俗的意义上面来说，它可以让我们的苦痛呢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啊。譬如说今天我们因为求地藏菩萨，那么让我们的这个事业啦，或者让我们的家庭呢比较顺利了一点啊，那我们就觉得高兴一点，这就是让我们的苦呢得到一个缓解啊。我说它是缓解，这是从佛学的观点来说啊。在普通人来讲的话，他说那我就是把我的苦解了嘛。今天我觉得身体不好，身体有病，今天有一个好医生把我的病治好了，我就是已经解脱了，我从我的病苦里解脱出来了啊。可是从佛学的观点来讲呢，看到的这个苦呢比我们看到这个表面的苦呢要深刻一点啊。所以他认为呢这种只是我们这种苦痛的一种缓解，我们真正苦的这个根呢还深深的在那个地方没有拔除掉，这个苦的根还在的话呢，我们这个苦就实际上是解不掉的。所以今天稍微觉得高兴一点快乐一点，那是一种缓解啊。所以更进一步就是希望把我们这个苦根都给它连根拔掉啊，这个呢才是我们在佛学里所追求的所谓的究竟的解脱。那么 也可以就是说呢，我们不只是要从这个苦里边得到一种缓解，我们根本就要把这个苦呢超越过去啊，超越过去，这才是一种究竟的解脱。而对于地藏菩萨来讲的话呢，那么他这些他所藏的这些宝贝里面呢都有这种宝贝啊，既能帮我们缓解我们俗世的这种痛苦，也能够帮我们彻底的解决我们这种啊深刻的这种苦的这种根本。下面我们看到这个第啊这个经题的下面一个两个字呢是本愿啊，这个呢也很容易了解了，愿就是我们发的这个志愿嘛，我们这个啊有一个愿想要做什么事情，这就是我们的愿啊。那么在佛学里讲愿的时候呢，有时候还比较这个强一点，就是说不只是说我想要什么，而是你有一种誓愿在里边啊，所以要发誓的啊，所以常常这个愿呢跟这个誓是在一起的啊。所以这个地藏菩萨的本愿呢，就是他啊，这个本可以有两个解释了啊，一个就是说根本的啊，他在他生命里边，他最根本、最在他内心里面最重要的，他的这个期待是什么？这是他的本愿啊。另外一个呢，当然可以说这个本是本来的意思。那比如说地藏菩萨呢，在我们这个世间啊，他救度众生已经经过了很长很长一段的时间啊。待会儿我们会解释这个佛学里所谈的这个时间呢，这个长度往往是我们平常没有去思议到的那么大、那么长、那么久远的一些个数字啊。所以他已经经历过这么长久的时间，那么说这个本愿呢，就是在他长久时间以前所发过的这种愿。经啊，这个字呢，我想我们过去只要听过经的人呢，都一定听过这个解释啊。那么假如说您过去没有听过的话，所以我还是把它稍微解释一下。经这个字呢，在这个梵文的原字里边呢，它其实是一个线的意思，我们把它中文翻成了经啊。中文的经里边呢，其实也有这个线的意思在里边，譬如我们讲经跟纬啊，经跟纬有线的意思在里边，所以这个翻译倒是蛮贴切的。那么这个线的意思呢，就是能够把一些东西呢，好像我们穿这个花环一样把它给穿起来，本来是一堆散花，现在我们把它穿成了一个花环啊，贯穿起来啊。所以作为这个线的意思来讲呢，就是说这个佛讲的这个经是什么呢，就是经就是把很多道理帮我们穿起来了啊。如果没有一个说经的人像佛啦，把这些道理替我们穿起来，有时候我们看不清楚这个道理啊。所以一贯穿起来之后呢，我们就看出来这个中间有一个啊相通的道理在里边啊，这就是说经呢有这种意思在里边啊。另外呢，这个还有这个摄持的意思，当我们把一个东西贯穿了以后呢，这些东西就不会散失掉了，对不对？你摇它，它不会散的。这意思是说呢，我们透过了这个经呢，可以把很多这些道理呢给它守护住，给它拴住啊，比较牢固啊。这样呢，我们随时去思维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可以这个参考的一个依据啊，可以去啊。所以这个把我们把这个道理呢给它这个不但是贯穿起来了，而且是给它啊给它这个应该说就是把它收拾起来了啊，保存起来了啊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常常的去看到啊，不会散失掉。那么经其实呢还有一个意思，常常在解经的时候呢也被用来啊，这个是我们从中文上呢很理解的，我们中文常常说经藏啊，所以这个道理呢，在这个经的道理，又特别是佛经的道理，不是一般的道理，那么它呢有点像我们古人讲说放诸什么四海为准是吧，放诸四海皆为准啊，什么四之百世而不易，有这个意思啊，就是经过了很长久的时间，你再拿回来看那个时候讲的道理，现在看起来历久弥新啊，也是一样可以适用在现在，因为他讲的是呢一个一般的道理啊，比较基本的道理，不因为我们时代的改变或者是地方的改变会有所不同啊，这是经常的意思。 好，这经题呢，我想大概就是这样子了。下面这个我把这个译者讲完啊。一般这个译经一定有一个译者，我们会谈这个译者呢，因为我们对这个译者呢，觉得他们对我们呢有一种恩德啊。也就是说，如果当初不是这样一位译者把这个经典翻译过来，我们今天的人呢就看不到这个经典了啊。特别是呢，在现在啊，梵文的经典就是原文的经典，大部分都散失掉了。我想大家如果回顾历史的话，知道这个印度呢，后来经过了很多的这种啊异族的统治啊，回教的侵入啊等等之类，那么所以这个佛学呢、佛法呢，在印度呢几乎被破坏的差不多了。那么后来呢，在这个兴起的是这个印度教，还是兴起来了啊？那么但是印度教呢？这个跟这个佛教呢还是不一样啊，所以佛教等于在印度的方面呢，就是这个啊、可以说是虽然佛教是发源在印度啊，但是印度现在的佛教呢，实在不是说很兴盛的地方啊。那么所以幸好呢，当初有这些译师们把这个经典翻成了中文，那么我们还替这个全世界呢保留了这一份遗产啊。另外一个大家知道，那么保留了这份遗产的呢，是属于藏文的系统啊。藏文的系统呢，他们也保留了很多的经典，甚至有时候呢，我们还需要参考这个藏译的经典啊，来对照我们这个汉译的经典。这位翻经的译者呢，在我们这个经本上有写啊，你看在这个经本的这个第九页上，他写了，他说唐于田国三藏沙门时差难陀译。唐是指唐朝了啊，这个于田呢，于田这个国家就是古时候就是我们现在的新疆那边的，好像就跟那个和田有关系，我们的和田不是产玉嘛，对不对啊？于田国就在那个地方。这个于田国呢，据说在佛灭后200多年，那么也换算过来呢，就是西元前差不多200多年，就已经是一个佛教很兴盛的地方啊，所以那边呢曾经流传了很多的佛法，我们很多的这些个外国和尚都从于田过来的啊，或者是这些经本子从于田过来的。这位这个时差难陀法师呢，他就是于田国的一位法师。这个时差难陀这几个字啊，我这边有写，他的意思呢是个学习啊，有些人翻成喜学啊，这是他的这个意思。我这边说一下，说他是八十华严的这个译者啊。华严经是我们佛教里边的这个经王啊，经王在义理上面呢，可以说是讲的非常的深、非常的广的一部经啊，而且是非常美丽的一部经啊。为什么讲美丽呢？不只是它在这个经文的这个意境上边啊，它的这个境界上呢，非常的这个壮观啊，非常的这个。甚至于你可以说是非常的诡奇，非常的壮观啊！同时它这个译文的文字非常漂亮啊，所以这些文字呢，那么加上它的这个意境，使得这本经呢变成很 perfect 啊，非常的完美啊。所以我们这个学佛的人呢，每一个人都有这么一点点私心的想望，就是这一辈子要好好的念念这个华严经啊。华严经曾经有三次啊，全经的翻译呢有三次，在中国有三次啊。第一次翻译的是在这个晋朝的时候啊，翻成了60卷，叫做60，后来我们叫60华严啊。那么到了唐朝的时候呢，也就是这位时差难陀这个法师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我们中国的女皇帝这个武则天的时候。这个武则天呢，虽然我有些人对她这个风评不好，可是这是他的这个很多的这个作为方面的话呢，还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啊。那么他在政治上面的这种我们不去谈他，那么他对佛教的贡献很大啊，所以作为一个这个学佛的人来讲的话，我们还要对他有相当的感激啊。他宣扬了很多的佛教，他自己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创造了一个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事情。这个字啊，上面是一个明白的明，下面是一个空， 所以他的意思是明空的意思。我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个字念作照，所以他自己叫做五照啊，这是他给他自己取的名字，他创了一个字啊，这个字没有这个字的。当时呢，就是听说啊，因为原来这个六十华严译的呢，觉得有些地方不是很完整，那么听说有一个更好的这个本子呢出现，就在这个于田国啊，所以呢，这个唐朝的这个则天皇帝大概就让人去要求他们把这个经本送过来，并且呢送一个译师过来啊，结果呢就是这位什刹难陀法师呢带着这个梵文的经本来到了这个中国啊，从事这个翻译。他翻出来的华严呢有80卷，所以后人叫做80华严啊。那么这个80华严呢，就是现在大概用的这个最广的一部华严啊。可是讲这个地方呢，我们同学要会有一个疑问的啊，如果你去看80华严的话，你大概看不到我们现在在念的这个普贤行愿品。大家知道我们现在不是都过去我们常常念，我们下面这个浴佛的时候，我们又要念这个普贤行愿品嘛啊，也是很美丽的一段文字。这个在80华严里没有啊，这个是在后来呢，这个又有到这个啊、这个之后啊，就是也是在唐朝，在这个什刹难陀之后呢，又有这个本子。这个本子呢，只有40卷，可是这40卷呢，它是偏重在这个80华严里面的某一个品啊，它就这个品叫做入法界品啊，所以整个40华严呢，就是只是一个入法界品。那么这一品它讲的特别的多，而它在这个40华严里面呢，最后一卷呢，就是我们在送的这个所谓普贤行愿品。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个译师呢啊，他的这个才学呢，或者他的这个才识，他的修为的话呢，也让我们对他所翻译的这个经典呢产生啊一些个这个肯定啊，一些信心和对他的这个敬意。我这前面还讲了一个沙门，因为在这个名上有一个沙门这个字呢，我们也稍微讲一下。这个字呢，就像我这个讲义上写的，意思是勤习。勤是勤勉的意思，习呢，这个习是熄灭的意思啊，把它熄掉，把这个火熄掉了，这个习。所谓勤习的意思，就是一般来讲呢，就是勤修这个所谓的三学。三学呢，在佛学里讲，所谓的戒、定、慧啊，这个在佛学里就是非常这个重要的所谓三种学佛的这个重心啊，叫戒、定、慧啊。我们待会儿以后也会谈到啊。熄灭什么东西呢？熄灭我们的烦恼。那么最重要的烦恼，最根本的烦恼，就是我们的所谓贪、嗔和痴啊。所以这个呢，意思是这样子。那么其实它就是指我们出家人的意思。我们这就叫做出家人啊。所有的出家人都叫做沙门，因为你为什么要出家？为什么要离开家？为什么换衣服？为什么要把头发剃掉？把胡须剃掉？那么有一个更大的目的，就是要能够觉悟啊，能够求得智慧啊。所以呢，你应该是啊，你的主要的这种工作就是去修行啊。所以我们把这个出家人呢，就叫做这个沙门了啊。我再加这个有一件还值得对这个十三难陀提一下的，他最后是在中国去世的啊。他去世了以后，火化了以后呢，像这个另外一位译经大家，或许大家也听过鸠摩罗什啊，他们都有一个同样的地方，就是烧完了以后舌头不坏啊，这叫做舌头舍利啊，就烧人烧了舌头没有烧坏啊。因为这个当然是很不平常的，我们舌头是不是骨头，对的，没有什么骨头在里边啊，为什么它会烧不坏呢啊？所以在某种这个我们的说法上呢，就是说表示他所翻的这个经呢，应该是相当的可靠的啊。OK， 我们休息一下，好吧？